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啊，中文在世界上来说呢是很特别的文字。相传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说呢，仓颉造字之后呢，天上降下了粮食给人们，而作乱人类的鬼怪也因为文字的出现而哭泣。可以说中文在中华大地出现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这样说的，由于汉字是特殊的文字，它和天上的字很近似，汉语和天上的语言也很近似，因为它是神直接给人创造的文化，而且在中国奠定的是半神文化，那么字的形和音都与宇宙有着连带关系，这和西方的文字和其他民族的文字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其他民族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其实是神给人创造的一种符号。经由这段李老师所讲的法理，我们更加明白了，果然呢，中文的来历不凡，跟西方的文字是不一样的。中文跟天上的文字很近似，是神传文化里一件重要的大事。接下来的节目就是一个盛赞中文的音乐节目，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月的仓颉造字光明大显。
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远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月。四月一到，谷雨这个节气也近了。您知道谷雨节的由来吗？传说皇帝的史官仓颉为了揣摩文字，废寝忘食，他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天神就派凤凰衔来了一本神书送给仓颉。仓颉仔细地观察天上的日月星辰，又从山川的脉络、地上的草木、人们用的器物，甚至动物的足迹里描摹。这样经过了好几年，仓颉终于理解了神书深奥的内涵，造成了文字。这一天下了一场大雨，从天而降的不是雨水，竟然是一颗颗丰硕的小米呢。节目一开始为您播放由千瑞作词、关悦作曲、如初配器、德音演唱的歌曲汉字。
仓颉写，我道
神传给仓颉的书上写着六种造字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六书：象形、假借、指示、形声、会意与转注。皇帝高兴地对仓颉说：“你将这六书详加解释，再交给全天下的人吧。老百姓如果能认识文字，就像眼睛重见光明，是万世的功业啊。”后世为了感念仓颉造字，造福世人，就把仓颉尊为文字之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幻归作曲的乐曲《传颂福音》。明珠璀璨耀千年，何事将来仓颉闲？博大人文书岁月，高深神意载昆干。上天将神书传给了仓颉，在汉字中承载了高深的天意。通过文字，中华民族千年的历史得以被记载，悠久的文化也得以承传。您知道吗？因为汉字是表意字，是形音意的结合，所以每个字的产生都有它的内涵。汉字的一笔一画也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信息。汉字由字成词，再由词成句， 有着无穷的生命力，上千年来形成了极为优美的古典文学以及诗词歌赋。当您听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或者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您是否也感受到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呢？节目最后，请听由福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浅悟佛字的内涵》。其实正统汉字的内涵反映的是咱们老祖宗敬天敬神以及重视道德的理念，刚刚这首歌曲对佛陀的佛字则有这样的理解：人字旁边两条路，弯弯曲曲是人步，中间大道直精进，智者悟者走神路。弯弯曲曲是人路，左右摇摆名利逐，不逐名利逐向善，把人做好走神路。人生百年，该怎么走人生的路？如何提高生命的境界？或许答案早已深藏在神传给仓颉的汉字之中了，您说是吗？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 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您知道过去有人呢，针对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的差异提出了一个现象，是这样说的：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场空空，有云无雨，开关无门，乡里无狼。这个呢，我得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哈。这个繁体的亲就是亲人的亲呢、那它的右手边呢是一个见字哈、但是简体呢右手边的见字就没有了，它只是左手边的这个亲，所以说呢这个亲不见就是这个见没有了。那爱无心呢，就是爱呢，就是爱人的爱呢。这个繁体字的爱呢，它中间是有一个心字的，那简体字呢，把这个心也拿走了。产不生，产呢就是生产的产，繁体字的产在这个下面是有一个生的，生是没有了。场空空，场呢就是工厂的场哈，那简体字呢也就是一横一撇，那里面呢也是没有了，空空如也。有云无雨，这个繁体字的云上面是有一个雨字的，那下面呢是一个云，那这个简体字呢上面的雨就没有了。开关无门，开关呢也是这个简体字，只是有里面的这个部分，外面的这个门字就没有了。乡里无狼，乡呢繁体字右手边是有一个狼，简体字呢它只是保留了左手边，所以说乡里无狼就是这个乡亲的乡哈、没有这个狼了，少年狼的这个狼。那的确呢，中文里头啊每个字都是有深意的。比如说呢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国王的王字，王呢是由1、2、3的这个三中间多了一个竖，把这个三呢贯通起来连接起来了，就成了王这个字。在中文里啊，三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代表着天地人三才。汉朝的董仲舒这样说过，能贯通天地人三才的才是王。所以中文的王跟我们现在认识的两军交战胜者为王这样的认识呢是很不一样的。你说是不是这个中文很有意思呢？因为啊，前面说了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所以在中华文化里就蕴含了很丰富的神要告诉人的东西在里面，是很值得我们去多加理解的。那么既然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当然就不只是文字有深刻的内涵而已了。接下来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探讨的是音乐的内涵，德音之谓乐，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乐记里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是说德性是人性内涵的根本，音乐是德性外观的光华。乐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 和天地之和等意义。古人以月修身，以月祭祀天地，其丰富的文化涵载是儒释道三大家传统文化在月中的结晶。道法自然，与天地合其德，讲求中正平和，以善感化，天人合一，以己之心会物之神，以达于天地之道。关于月的起源，月记中记载，凡阴乃是生于人心直观感触，而月则是通乎伦常大道。月阴种类很多，有不同的层次，只有合于道的阴才能称为月，并明确界定说，德阴之谓月。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悖逆天道原则的低级乐音，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走向堕落。所以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治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唯君子为能知乐，主张音乐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而不是为了刺激感官。因此，对乐音要有所选择。唯有君子才懂得真正的乐。乐具有教化的社会功能。乐之所以能为教，是因为乐的形式最为人民喜闻乐见。乐有音调，有节奏，有强烈的感染力，闻声而心从，润物细无声，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华夏古圣人最为看重人心的教化，因此非常注重音乐，用其善化民众。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是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圣人有德而且行道，其乐教体现出对天道真理的追求、体悟和对道德正义的彰明。古时广义上的乐，不仅是单纯的音乐，而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总称。圣人作乐敬天事神，乐在礼仪中成为沟通人和天地神明的桥梁与纽带，成为中国古典雅乐的一种典范。一书云，先王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如皇帝之乐咸池，颛顼之乐成云，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乐。人们听其声，眼观威仪之礼，行止为恭，言出必人，邪淫不入，感到心胸宽广。因此先生治理作乐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的嗜欲，而是用于教导人民明辨是非真妄，回归天理正道，做到普天之下互相敬爱，感召上下神奇。圣人使用礼乐时，天地神明都帮他彰明教化，天地欣然和谐，万物欣欣向荣，达到人神相合的境界。这也是乐的主旨精神之所在，因此说乐的道理太深奥了。孔子尤其看重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认为音乐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善和美。孔子观看韶乐时，称赞尽美矣，又尽善也，以至于使他三月不知肉味。此后，尽善尽美不仅成为一句成语，它更成为美学史上 关于评论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凡合乎仁德者为善，表现平和中庸者为美。圣贤之道及其圣人境界、伦理道德，蕴含在美的旋律中，使道德渗透进音乐。美与善在这里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层次合一了。善的内核与美的形式已经无需区分了。孔子整理了《诗经》，并将其制为情歌，305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和韶、舞、雅、颂之音。子夏谈雅乐与逆音的区别，魏文侯问子夏说，古乐与今乐有什么不同？子夏回答，古乐是皇帝尧舜以来圣贤相传的雅乐，节奏平和而庄重，富有寓意，乐声协和，气势宽广，弦袍声簧一应管弦乐器都听府鼓节制，以擂鼓开始，以鸣金铙结束，舞姿迅捷且又雅而不俗。诗经中说，肃静宁定的德音啊，其德行能光照四方，能慈和服众，能择善而从。所谓的金乐，有些只能称之为逆音，表演时行舞杂乱，尖声烂逆，表现出满足种种物欲的狂热，毫无思想内涵可言，完全悖逆于德，不能称为乐。诗况制止逆音。春秋时，晋国的诗况被后人称为乐圣。一次，卫灵公访晋，令诗娟演奏乐曲，刚开始演奏，诗况就急忙制止说，快停住，这是轻商，商纣的朝歌北壁之烂曲，是不祥之音。音乐是来传播德性的，有害德行的逆音千万弹不得呀。晋平公于是向师旷说，那你演奏一个吉祥的曲子。师旷于是演奏了清筝，但见祥云飘渺，瑞霭纷纷，有数只玄鹤飞来展翅起舞。此后人们常用玄鹤降云来形容音乐的美妙动听。诗况还创作了阳春、白雪等清逸迥然、曲高和寡的雅乐，表达君子高洁的志向。文乐之德，文乐之风。春秋时，吴国季札来鲁国观赏周朝的礼乐，演出时他并不知道每组诗章的题目，但他却能心领神会，辨别出十五国风，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含。如演奏齐风时，季札说，真美呀，好洪亮啊，这是东海表率，大概是姜太公吧，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演奏大雅时，他说，宽广呀，声音多么和谐，曲折舒缓，而本体刚健正直，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韶乐体悟的是天地之心志，季札观赏韶乐时叹为观止，完美啊，广大无边，像上天一样覆盖一切，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这是上天的圣德吧。音乐的内容内涵是主要的，演奏者的道德修养是重要的。自古以来的杰出音乐家，不仅音乐造诣高深，而且品行高洁。春秋时，诗文向诗乡学琴时，每日静心体悟音乐表达的意境，不断完善修养。不久，他开始演奏，首先奏响了属于金音的商弦，发出了南吕乐律、八乐律， 只觉琴声夹着凉爽的秋风拂面，草木都要成熟结果了。面对着金黄收获的秋色，它又拨动了属于木音的绞弦，发出夹中乐律、二乐律，随之好像有温暖的春风缓缓吹来，草木发出嫩芽，接着又奏响了属于水音的羽弦，发出黄中乐律、十一乐律，竟使人感到霜雪交加，江河风动。再往下，它扣响了属于火音的筝弦，发出蕤宾乐律、五乐律，都使人仿佛见到了骄阳似火，坚冰消逝。最后诗文又奏响了弓弦，总括以上四种音律，顿时感觉四周有南风轻拂，祥云缭绕，甘露从天而降，清泉于地涌出。音乐艺术之高超，取所存者不在弦，所至者不在声，在于得心应手，用正心正念以达到宁静致远、心身合一、与天地相合的境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喜爱音乐的传统，如春秋时伯牙弹琴，钟子期善听的传说。伯牙古琴意在高山，钟子期赞道：美哉洋洋乎志在高山。意在流水，钟子期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乐曲高山流水也流传后世。西汉以后，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君子礼乐一刻不离自身，即所谓事无故不彻琴瑟。三国时嵇康写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由心太玄》，表达出其对超然玄远的境界、道的追求。白居易对琴代乐诗：玉枕临风酒，金波出雾池，幽音带清景，唯是我心知。描绘出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表达出一种物我相知、天人合一的意境。艺术的意境和境界在于使人的思想受到感染而产生共鸣，以正确的审美观和道德水准领悟蕴含和昭示的深刻人生哲理及宇宙意义的更高境界，从而实现对天道的领悟而把握永恒。真正的艺术源于伟大的神传文化。曾在神州大放异彩的华夏文明几近遗失，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神韵艺术团以绝美的舞蹈与音乐再现中华五千年神传文明之辉煌，传统文化之忠孝仁义、忠正和雅、美善之演绎之阐释，可谓淋漓尽致，给观众带来了德音之味乐的高尚意境，令人叹为观止。神韵所复兴的传统价值观，使人从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启悟着人们良知本性的回归。神韵之乐正是天道的体现，向人们传递着真善忍，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使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悟天人合一、顺应天理、选择正义和善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我们刚刚收听的是神传文化节目《德音之为乐》。听众朋友，不晓得您有没有这样好奇和疑惑哈、啊？为什么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而西方的文字就只是神给人创造的符号，不像中文字跟天上的文字是相似的？那么为什么中国那里那么的特殊呢？为什么要给在中华大地这片土地上的人类传授这些文化呢？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用意或者是安排呢？接下来这个修炼故事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那我们一起来收听修炼故事，终于等到了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梦啊，尤其是噩梦，会让人印象深刻，可能会隔几天甚至于隔了好多年，有那么一个梦让你一直记着。你可能猜不透梦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梦中的情景，梦中的心情一直留在脑海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美心，他就是在童年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做一个噩梦，梦中他梦见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梦中的他意识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要再掉下去就回不去了。这个梦让他半夜惊醒，醒了后他还在害怕。那么这个梦和今天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心的讲述。小时候我经常做一个噩梦，除了从高空坠落的噩梦之外，我还常常梦见自己被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追着跑。我一看见那个恶魔就吓得不行，拔腿就跑，跑得气喘吁吁，就怕被他从后头追上。我记得自己总是这样跑着跑着，然后突然的从梦中醒过来。小小的我从黑暗的房间醒来的时候，我总是嚎啕大哭，那种恐惧是从生命深处涌出来的，真是可怕极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刻骨铭心。有一回有个和尚来我家，说要集资建庙。从小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的向往神佛，向往修炼。当时大人都不在家，我就把自己攒下的零花钱全都拿了出来，算了算一共有10块钱。我把钱全给了那个和尚，和尚微笑地送了我一张菩萨像。我看着相片里庄严的菩萨，我心里好高兴呢。妈妈一回家，我就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想不到妈妈不但不高兴，还训了我一顿。他说那和尚肯定是个骗子。看着妈妈生气的脸，我却在心里想，我终于和佛法结上缘分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了。我还梦想着长大能够出家修炼呢。上高中的时候，老师问起大家将来的志向，同学们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还想成为音乐家。轮到我了，当大伙儿看着年纪最小的我，我想也没想，我就说，我只想当一个正直的人。
1991年的时候，我15岁，高考发榜了。人们都说我是城里的高考状元，是个神童。很多人都想能够念个赚钱的专业，将来找个好工作。我却不顾家人的反对，选了哲学系。因为我觉得我有好多不懂的，比如说人为什么活着，人往哪里去，人应该怎样的活着。我希望我上了大学多读书，能够解开这些人生的谜。1992年的夏天，我没来由地生起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一定得找到一位气功师才行。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一定得找到他。当时中国正处于气功热的高潮啊，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门派的气功，我就翻广告，看哪有人办班我就去哪儿，坐车走多远我也不嫌累。可是奇怪的是，我竟然连一个气功师也找不到。找不到气功师怎么办呢？我想起我从小就向往清静的修炼场所，我决定到寺院去看一看。趁着大学放假，我就到了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一座古寺。这座寺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妙的是呢，这座寺庙没有山门，门口坐着弥勒佛。我心里正纳闷呢，就听到一旁有个导游正滔滔不绝地说，那个庙门呐，被济公搬到开封去了，开封有个庙进了门没有佛，这个庙却是有佛没有门。我心想，哦，原来如此啊。当时正殿有很多的游客，比较嘈杂，我就避开人群，走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偏殿去。走进这座偏殿前，我看见门前的牌子上写着，法轮常转，自动不息。偏殿里也有个导游，正带着一些游客在导览，我就听那导游说了，这是金代的一位高僧留下来的，他叫庙里的和尚24小时轮流推动一个木头做的法轮，一刻不停地旋转。那位高僧告诉他的弟子说，如果有一天这个法轮停了，世间就会有大事发生。导游接着说，上千年来啊，庙里的和尚一直都按着高僧的要求，日夜不停地轮流推转着法轮，无论战争啦、改朝换代啦，都没有停止过。后来文革发生了，和尚都被赶回家，这木轮子就停了。导游说完，还自己下了个结论说，看来老和尚说的那件世间大事是指文革呢。我站在一旁听着导游讲，心里却想，那件大事会是文革吗？这么一座庄严的寺院，这么多和尚，上千年来认认真真的在做的事，必然有更深远的意义吧，或许是比文革大得多的事呢。带着老和尚留下的这个千年之谜，我回到了家，却在无意中发现，我家供的一尊玉做的菩萨像变得空空荡荡的。我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只觉得这尊菩萨像好像什么东西走了一样，非常奇怪。几天之后，我收假回学校上课，教中国佛教史的教授跟我们讲，他说，释迦牟尼佛说，他的法到末法时期就度不了人了， 而现在就是佛说的末法末劫时期呀。听了教授的这番话，我震惊了。如果佛法渡不了人了，那我怎么办？这是不是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呢？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事吗？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在心里琢磨这件事。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留下很多神迹，给人留下了神曾经与人同在的迹象。可是为什么到了近代，却听不到这样的神迹了呢？是不是神真的不再管人了？如果神不管人了，那人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我越想越难过，一个人伤心地大哭了起来。后来也是在中国佛教史这堂课上，我了解到释迦牟尼佛还讲过，在他的法不行了的时候，天体中会有更大的佛转更大的法轮。听了这番话，又多少给了我一丝希望，我又开始利用课余的时间四处寻找了。我总得明白自己为何而活啊。我研究了许多宗教，也求问过不少名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弄得我身心俱疲。然而这段时间的上下求索，让我好像隐约地知道了，未来将有一种新的宗教流传，传法的人会穿着普通人的衣服，讲着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遗憾的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1996年2月的一天，我早上起来到未名湖边跑步，湖边已经有三个人在那儿了，有一个人正在打坐，另一个人在练盘腿，还有一个人捧着一本书正专注地读出声音来。我经过他们身边，马上就被那人读书的内容给吸引住了。我停下脚步，很好奇地问那个人，你念的是什么书啊？他抬起头来，一点也不介意我打断了他，很温和地告诉我，这本书叫《转法轮》。转法轮，这三个字当下让我浑身一震。我马上就想起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了，这不正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不行的时候，转大法轮的佛来了吗？他们三人告诉我说，他们是法轮大法的学员，如果我感兴趣，每个周末都欢迎去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他们每周都公开播两讲。我觉得那样进度太慢了，我就迫不及待地自己请了这本大法书回去读。夜里宿舍房间的灯都熄了，我就一个人坐在走廊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认真地读起了这本转法轮。当我读到第八讲，谁练功谁得功这一节的时候，我忽然恍然大悟，过去所有修炼都是修复原身的，我瞬间明白了，这是人类从来都没听过的天机呀。这些年来，我读过不少书，也接触过许多宗教，可总也解不开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谜。当我读着转法轮，好像一切问题都自然的就明白了。大法师父在书里说，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我想，这么好的功法，谁都得一修到底呀。我也和其他的新学员一起看了大法师父在大连的代工报告录像。看完录像，辅导员告诉我们，可以想一下自己或者家人身上的一种毛病。我就想起家里的一位长辈，他常年被牛皮癣折磨，过得很辛苦。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他这个病。没多久，我做了一个很真切的梦。梦里这位长辈正和他的弟弟在一起说话，突然间一个白色的像小动物一样的东西从他那儿跑走了。后来再见到这位长辈，我很惊喜地发现他的牛皮癣真的好了，那么多年的老毛病竟然一下子就这样好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犯过。有一次我练法轮功的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的时候，突然感到体内的法轮正带动我的身体飞速地向上旋转。我还感受到大法师父对我说，我带你到宇宙的极处去。刹那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宇宙的极处，那真是遥远的不可思议，远的可怕。我这一害怕，立刻就停下来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我心里清楚，我真的再回生了。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还做过一次童年的那个噩梦。在梦中，我刚要往下掉，就被一股力量给稳稳地拖住了。我那个高兴啊，那个踏实啊，实在难以形容。我从小到大那股心底的恐惧彻底的消失了。我记得大法师父在他的书中说过，天上掉下来的生命过去呀，没有一个能回去的。人类在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也讲过，天上掉下来的就没有一个能回去的。但现在我知道，修炼大法的我，生命真的因此得救了。听众朋友，听完了美心讲述的故事，金代高僧所说的这个世间大事，您觉得会是什么呢？一些流传的故事说过啊，天上的神仙因故而被打入凡间，那么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这样的噩梦会不会就是从天上掉下来时的生命的记忆呢？如果我们是从天上掉落到人间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才能返回天上呢？关于这些问题，希望今天这个故事对我们都能够有所启发。对了，还记得今天的主角美心，她刚上大学那会儿突然想找气功师，可是却四处找不到吗？就是在那一年1992年，李洪志先生以气功的形式在中国各地开始办班，面向社会传出了法轮大法。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